าให้ที่นี่ให้หนึ่งตอน昨天上午我们已经开始讲到这地方里面的前头三个福，我们提到马太福音五章的那几个福的时候，我们基本的思想乃是要配合我们这次主题，是讲到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一得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或者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个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长大出来，检测它丰盛的品格，那就是我们所基督徒得胜。这一种的得胜，或者这一种的丰盛生命的品格，乃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主所已经赐给我们的。但主要就是时间，就是不同的环境，让这一个生命里面的品格逐渐的表现出来。这一个的表现出来的光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和门徒教训的时候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昨天是曾读过五章四十八节，我们再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一个标准，乃像父的完全，今天也教我们一样的完全。这是明显讲到，是主耶稣成功他救恩的时候，把这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每一个相信他就接受他的人领受了这个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这不是一种的律法，这也不是一种的要求，它也不是一种的劝勉，乃是一种自然然的表现，不过需要时间，也需要与环境让它显明出来。这种生命表现出来的，主在开始的时候用这里八个福或者九个福来给它讲明。我们昨天提过那个福字，在圣经原文这里面的意思就是愉快，就是自然，就是平安。如果让这种生命的品格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里头有一种的感受，是那一种的喜乐和愉快的感受。我们有一种的情况会觉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平安。如果有这一种的表现了，那是生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的。而在这一个表现的里面，我们再来读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信心的人有福了，正好反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接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私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一所必得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惹骂你们，逼迫你们，你到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圣经就得到这里。我在黑板上把这九个福写了出来，有的人欢喜是把八个福和九个福合并在一起，我个人是喜欢把这个分开，或者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昨天是看到头上三个的福，我们今天就从第四个福开始看。如果我们来看整个这九个福的话，我们会看见真正的福一共分作三大类。头一类是从第一到第四，第二类是第五、第六、第七，第三类是八和九。第一类的灵力贫穷，灵力的哀痛的感受，里面配度是温柔的，再有一个饥渴慕义， 这乃是个人担当的，但是等到连续人亲近私人和睦的时候，就发现这不是关系个人的，这个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乃是关系团体的。然后到最后，他是为义所逼迫，为主所逼迫，那是什么外来的？外来，这三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去看的时候，会发现第四个西科莫义这个的光景，是先开始一个人，而逐渐扩大到了团体。所以这个西科莫义也可以归定在团体里，也可以关注你在个人身上。我慢慢的来讲，我们来看到一个那个生命，在我们这里头把它品格表现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所显明的，乃是我们发现里面的贫穷。无论我们从前领受了多少主的恩典，我们还觉得不够，我们还觉得好像主所赐给我们的没有一样的。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恩典，就我们学习着往前而去。生命中有一个的现象是非常稀奇的，那个的现象就叫我们逐渐逐渐会有长进。什么会有长进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才有长进的。一个人按照读书来说，我在台湾认识很多师大的学生，我是听他们师大的学生常常给他们警告，我说我最怕你们师大毕业头一年去教书还是战战兢兢的，第二年就坦坦然然的，第三年闭着眼睛就教了，那么你们的学问上是平等的。当你们小学读再读中学，中学读读大学，你们是一直一直上面有上进的，等到你们一出来做老师了，你就把你以前所学的东西来教到别人的时候，你们学问上的进步已经平等了。这是我们感谢主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所带领我们的，他这一种的品格表现出来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满足于主的欲望给我们恩典。所有欲望的恩典是成为我们今天历史所在的，而这一个历史所在的乃是一个打脚板，叫我们再垮着往前而去的。这是十天的生命在我们的自自然然的表现。有了这一种流利度的贫穷的光景的时候，当我们来亲近主，我们就会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这个责备我们就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或者由于我们不足的地方，这一种的爱痛在我们的会越过越加深的。我昨天提过，基督徒什么时候如果缺少这么哀痛的感觉，你要知道危险了，因为你恐怕已经离开了主所带领你的正路。如果在正路上的话，就总是会叫我们发现我们的过错，最早会发现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跟人家比，或者觉得满意。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荣耀的基督的时候，看着他那样的圣洁，看着他那样的公义，看着他那样的完全，看着他那样的荣耀，我们会发现我们与他之间还差得太远太远。所以我们会看见像旧约雅各第一章的所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所以能够跟随的，乃是发现自己和主之间差的太多，在这一种的哀痛的感觉带领着我们往前去。这一种哀痛的感觉大多分作三类的，头一类因着我们的罪恶败坏而哀痛，第二类因着我们老旧的自己太自私了，太顾到自己，太要得到人的称赞，那个老旧的自己而哀痛。第三个，一直在神手中的功用太差了，好像不能够被主所用的，而且神也得有哀痛。那这一种的哀痛，感谢赞美主， 圣灵责备我们，不仅是消极方面的责备，圣灵责备我们都给我们看的积极方面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得成功的救恩，主在我们上所带领我们的，所哀痛的人必定是难过，然后一个哀痛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是温柔的，他是温柔就是会接受主的改正，会非常喜乐的受到主的责备，受到主的改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可能没有过错，但是一个人宝贵的那在过错受责备的时候能够温柔在神的面前受到他的改正，只有这样很常常受到改正的人才能够领受更多的恩典，这个更多的恩典领受就这里所说的我们便承受一场，而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看见都是消极的，这三方面都是消极的，然后有了这三方面了，接着第四个它里头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在正面上有了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生命的现象上不光有一个贫穷的事实，并且有一个饥渴的感觉。一个人可能贫穷的，但饭吃饱了他都不饥饿，在这里就我们看见了，不光就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贫穷的，而我们里头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我们饥渴着要追求更多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蒙恩之前和蒙恩之后的带领不太相同。我们蒙恩之前的时候是神这个圣灵来呼召我们，他打发别人来请我们，也拉我们来托我们的，我们还不肯的时候他还是跟在我们身上，再把我们蒙恩的时候那是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叫做，如果我们不寻找的话，如果我们不祈求的话，如果我们不叩门的话，在我们的身上神不太把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你说你能够蒙恩得救了，你能够在天堂里头有份就满意了。有些人告诉我，林弟兄啊，我感谢赞美主，我非常满意了，我也不必追求，我只要在天堂上看看门扫扫地我就够了。我说很对不起，天堂不需要你砍门，天堂也不需要你扫地，在天的荣耀的里面，亲爱的勇姊妹，他会在我们里头产生一个光景，要叫我们饥渴慕义的去追求更多的。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了，什么时候你发现里头有贫穷，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有缺乏，这总之主要把更大的恩典赐给你的先前的现象。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里面如果有过四五次很深的刻磨的光景，这个非常有长进的。这种的刻磨常常是平时的，这种的刻磨有的时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我记得当我已经出来侍奉主有了三年了，我在里头婚姻里头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我问题说，到底我这样的侍奉与神的旨意符合不符合？我那个时候已经出来侍奉主三年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我传福音，盼望有人得救。得救之后，给他看见得救的证实，得救的确据。得救了之后，叫他爱主，爱主了之后，叫他奉献，奉献了之后，盼望他有福祉，福祉了之后，盼望他去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带人爱主，带人爱主之后叫人奉献。奉献之后叫人爱，叫人侍奉，侍奉之后叫人再去传福音，滚了滚，滚了滚，滚了滚，就在滚的。我这样滚过了三年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的侍奉啊，像猫抓尾巴。你们有没有看见养过猫啊？你们如果看养过猫的话，就看见养猫抓尾巴的时候，嘟，在那转的，转了这就还在老的地方。我就问说，到底我这样的佛事与神在宇宙的工作相符合不？弟兄姊妹，我找不到答案。
我是看着眼前的工作需要，我就不知道想永远的计划和永远的计划法。哎呀，但你都不知道，也没地方来求问的时候，那个非常的苦。每一个礼拜最少要讲两次道，但我去讲道的时候，你都有个空稿，你是瞎子领下，你自己眼睛瞎的，人家瞎眼的，一头掉在坑里面。我也不敢告诉弟兄姊妹，一告诉弟兄姊妹就是垮台了，那怎么办呢？哎呀，好苦好苦，好苦好苦这样的光景，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来读圣经。我为了真的题目把圣经好好读过一遍，找不到答案。我第二遍再去，我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功夫，里头实实在在的金科莫意，让我感觉心意相多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我在谈道的里头跟弟兄姊妹提说，当你们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传到人有需要，有的人发现他有罪觉得有需要，有的人发现他今天的地上很孤单有需要，有的人发现今天的地上没有安全感有需要。我告诉弟兄姊妹说，当你发现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做太好的老师，不要把救恩马上告诉他，你还要讲到自己的需要。那虽然讲到有罪的需要，你还要讲到罪的可怕，你要讲到罪的你全世界里面的控制，你没有办法脱离了。你要讲到人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些问题，你想想再讲到将来的审判，讲到一个地步他都发抖了，他实在害怕了，到那一个时候再告诉他说，哎，你不要怕了，主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你这样传福音的话，会把人带领这具有那个牢靠和的权柄。我也常常想到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带领也是如此，神在我们的里面会常常会给我们里头有一个饥渴的感觉，而这个饥渴的感觉会越过越加深在我们里头，不轻易的赐给我们。主的话很爽快，寻道的就寻见，但你知道个就字啊，可能他看一日如千年，也看千年如一日，他说的就是这么火爽快吧，可能在我们身上啊，已经过了三个月都没有进入，哎呀，就我们现在的要命。为什么缘故？主要在我们里头加深我们这种饥渴的感觉，这一种的饥渴的感觉在我们的加深的时候，就叫我们的心更多脱离地上的事，更多宣摩主的事。当我们这样的饥渴寻求的时候，主就会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了饱足。我们吃饭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肚子饿，你是饱的时候吃了饭菜都不太香，当你肚子特别饿的时候，你吃的东西特别很香。主在我们身上常常加深我们饥渴的感觉。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都给我们看见的，他要我们寻求的是什么？他要我们饥渴慕义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就我们不要这些钱财在地上，但是他的题目并不是重在不要这些钱财在地上，他乃是重在应该这些钱财在天上。钱财叫这些的，不过你是在地上或者天上的生命。而为什么缘故这些人要这些钱在地上呢？这些钱在地上乃是怕他以后的生活没有着落，以后的生活没有供给的来源，这人总欢喜这些钱财，以钱财当你的依靠。主耶稣讲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些吃的穿的喝的他都要赐给你们。在主的眼光这里面，我们吃的穿的和用的这些生活的必需品，他绝对负责任的。而主所担忧的，主所难过的，我们没有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义，单单求吃的穿的和喝的。你想看哪有一个做父母的对儿女不负责他所吃的和穿的？难道我们天上的父母不负责我们生活的需要吗？ 你我如果今天好好去分析的话，我们1024个小时的里面，有多少的时间的劳碌，有多少时间的花费是为着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或者为着我们所吃的这种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去分析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我们一直到今天所寻求的，还不过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东西，而主在我们身上说已经给高抬我们做神的儿女，主在我们身上不光是我们神的儿女，并且是做他的仆人，不光是做他的仆人，乃是做他的朋友，把他的宇宙中所要成功的事来向我们诉说了。可惜很少的人从听主的心肠来渴慕主所渴慕的事。在这主导文的里面，他也是教导我们怎么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会看见主带领我们的祷告，那就是我们里头迫切所求的，要求的乃是他的名的问题，他的国的问题，他的旨意的问题。这个日用的饮食，主在下面的附带的就一定会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主的生命如果在我们都表现出来的话，从贫穷以至于哀痛，从哀痛以至于受主的改正而温柔的态度，结果总是叫我们渐渐脱离了我们生活上物质的需要，而更多想念到神的那个心。这一个神的果和神的义就成为我们心中所关心的。我今天能有学位也好，我今天没有学位也好，但到底神的果有没有经过我而开展出去，到底神所要在宇宙中间得到的意义，叫人都活在神的法则里，能够除掉了谎言，除掉了不法，除掉了污秽和败坏，叫神的国临到这个地方的光景能否发展出去，这才是我们的兴趣。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要么不彰显出来，要彰显出来的时候，你会渐渐忘记你的自己，而你所想念的，你所盼望的是神的名的问题，是神的国的问题和神旨意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客观一点，能够借雅各的妻子爬到天上去问神的话，你会看见神心中有一个的着急，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他为了他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能够住在香饽饽的皇宫里，我们却没有想到神的月桂还在蔓延。我们只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那么的重的顾到神的需要。生命如果在我们身上渐渐发展出来的话，我们会脱离了我们物质的需要，而来顾到神的需要。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他的话去做一点见证。有许多弟兄姊妹忧愁，就是生活上的事，是今天这个世界实在太变乱的世界，不光不信主的人没有安全感，许多信主的人也很少缺乏安全感。你无论有好的学位，不一定找到好的职业；你无论有好的职业，你不能够保证你能够有长久；你就是能有长久的职业，你不能够保证你家庭不出问题。有很简单的，如果一对的夫妇，丈夫多是太太在家，丈夫应该是5点钟下班，5点1刻就可以开车到家了。到了5点20分没有到家，说太太是怎么样？问你们做太太的，看表了，过了5分钟了，怎么还没有来呢？现在在厨房，心啊耳朵啊已经在门铃上了，门铃上了。再过了5分钟，已经过10分钟，丈夫还没有回家，你在厨房就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想说，哎呀，大概哪一个他的老板去那去吃饭去了？或者哪一个朋友去那喝咖啡去了？会不会？不会。 你就怕他车子出祸了，你心里头有这个担心在里面。哎呀，一个人呢、啊、你会看见你越爱他的话，你心中越会坏方面想，不会往好方面想，那不坏了，你不会往好方面想。这一个在地上实实在在是没有安全感的。哎，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在神里就活着的话，从神那里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会看见地上的安全太起码了。我难过的一件事，多少的人对于丈夫的安全是那么的关心，对查经班的光景，对教会的光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人不光要做事，这个人还要继续钱财。为什么继续钱财？他年老的时候没有办法，是钱财是谁都喜欢。我家里头四年前全家搬来的，三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了一年了。有一个暑假，我们有一位弟兄开个 Cafeteria 在一个小店，我有几个孩子到他家里去玩，就住了一个礼拜，也没有什么事，说白天就到我们店里头去玩，店里头也没有什么事。我有一个的孩子那个时候才是七岁在那个时候八岁所以在店里头啊，有客人来的时候啊，给他弟弟什么番茄酱啦，滴滴盐罐啦，吃完的时候把他盘子拿一拿了，还有几个外国客人呢、啊、哎呀很觉得羡慕，哎呀中国孩子这么乖的，哎小弟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他一个答案，啊你就是给他一个话，说一个礼拜下来啊，他有8块多钱了，哎呦变成小财主了，刚刚从台湾一乘40啊，那已经肚子蛮大了，肚子蛮大了。所以他就把那些答案毛挂出来，就放在一个玻璃瓶子里面。哎呦，捧着的非常的高兴。哎呦，我说这个太重了，我给你换几张钞票好不好？不不不，钞票没什么好玩，这个亮亮的好玩，所以他们非常的宝贵，非常宝贵。啊，他这个宝贵，我就让他宝贵去了，叫他过过财主瘾。但是我过了三五天的时候，发现他精神不太好，白天玩的时候不太有精神。奇怪了，小孩子生什么病了？我怎么没病了？我好好去注意他，发现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刚刚已经灯熄了，过5分钟电灯就开了，所以我在门缝里去看一看，原来这一宝贝的钱财不知道放哪里好。本来放在台子上的，不太放心，刚刚睡的电灯关了，把电灯开了，就放在枕头旁边。放了枕头旁边睡一会儿了，又不太放心，放了被窝里面，放了被窝里面又不太放心，又起来放了枕头底下。哎呀，这个小财主失眠了，失眠了。有钱的都会失眠的，没有钱的人不失眠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你依靠盼望的这些东西。我也一生是靠着不做电灯的，你们知道我孩子很多。哎呀，我孩子多啊，都是这个出名的。特别是我的人，他们到一个地方去问这个林太太，林太太，你怎么十个孩子的爸爸？十个孩子出名了。那你们能够想象，十个孩子不简单，事情不简单，经济不简单。现在有许多人告诉我说，哎呀，我们两个孩子够了。为什么缘故？因为我只能够把两个孩子好好的教育大，已经尽我责任了。想你零用孩子这么多，那我们生活怎么办？我听见这个话很难过。你是依靠你的学问和聪明，或者你的心地在成长？我并不赞成你们像狗孩子一样多。我倒并没这样的意思，但是有许多人为着经济上的犹豫而不敢。但是我愿意跟你们说的，你看我今年几岁？有的人不知道，我说我当然了，我现在20岁以上，我没有20岁以下。师妹，我告诉你，我的儿子都结婚了，我的孩子虽然比柯子兄多，但是当然资格没有他老，他的孩子都已经大了，不过我已经慢慢已经升一节了，有一个大孩子已经结婚了，高一节了。我还没有像他那么有福气，一个孙女儿能够抱着他亲他两口，我还没有孙女儿呢。我自己家里头侍奉主20几年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一天过一天的照顾我。我不去讲欲望的，我等6年前我又引导要到美国来，
里头一个的引导，听说在美国各地查经班向他们蒙福，里头个崔氏会到美国来看看查经班的影响。两件事情为难，一个手续，一个费用。我手续不太难，因为我的姐姐到美国二十几年了，她早就拿到公民可以，但费用怎么办？我自己在台湾没有银行存款，没有银行存款，但是我里头有引导，所以我就办手续。我在这面前祷告，我头一次来个旅费一半以上是我姐姐给我，其他弟兄姊妹这给我也奉献了。我是从台北坐飞机到旧金山，我一航班四天四夜到纽约。我们到芝加哥的时候，我有个同工行商叫张志军，我们三天三夜到了芝加哥。到了芝加哥，我说张弟兄啊，你的脸色不好看的。他怎么叫你脸色也不好看？六月的天气，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三天三夜没有洗澡，睡到了芝加哥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也不大认识人，还雅各弟兄告诉我张维忠弟兄的地址电话，打一个电话给他，我以前从来不认识他。哎呀，很大的爱心来接我们，接我们到加拿大吃一餐饭，到他家都洗一个澡，晚上睡一觉，我一辈子都忘记他了。这个恩典实在是好。这样以后到第二天我们再到纽约的，我没有回去的飞机票，乃至过了一些日子，在佛寺的里面我才能够有一点弟兄姊妹的受奉献，我有回去的飞机票回去。到第二年，两个夏令会由我请了去讲员，一个是纽约的，纽约一位弟兄写信给我说是头一届的夏令会给我请做讲员，寄给我一张飞机票，寄给我一张支票，150块。旧金山一个工弟兄，他是在北爱维地区的眼睛培灵会给我请我做讲员，他开头给信给我了，我说我没有办法来，我说我这一次今年夏天不能来了。他说他打一个电报说所有的通告都发出去，你非来不可，我非来不可。他大概想我是天使当翅膀给飞过来的。台湾的弟兄姊妹认为我头一次到美国来了，回去一定有很多美金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奉献，我所拿到的就150块，怎么办？我在这里就祷告，应不应该去？就清楚给我引导的应该去。我办手续，我再去订飞机票。但我到航空公司订飞机票，我里头有个空稿，你就是骗人的，手上拿了150块钱去订飞机票干嘛？我里头一想啊，要骗神骗的，我不骗，神要我去的，我照样去订，我就等候了。我也很安心，我感谢赞美主的，你们看我到现在没有什么白头发，头发多的除非你是遗传的，否则的话做了很多的考虑，要么你年纪大了，你到了60岁白头发才是荣耀，少年白发大家是脑子中的过度了，忧虑太多了。所以我感谢赞美主，一直到现在我有一个本领，到处能睡觉我小孩子的时候睡觉本领就很大，一直到现在我还能维持好的睡觉的本领。我躺在床上不过5分钟就会打呼的。对，如果有人跟我同房间的话呢，我总劝他先睡觉，然后让我再睡，否则我也睡他就睡不着了。到那一年的时候，我就在办手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直等候着，也不等到我要上飞机去的10天，有一对从南洋那个夫妇。到台北，他已经到台北一个多月了，有过3次到我家来问一些顺利的问题。到第3次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要走了，他就向我执行这些问一点顺利的问题。问完的时候，他就起来走了，我也站起来送他走了。他的太太拿开皮包，放一个信封在我的台子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送他回来就看见500块美金。刚刚跟我从台湾到旧金山的飞机票，我带了50块零用，留了100块留在家里面，我这样第二次来的。那么4年前我要移民了，我头一年来我姐姐给我办移民，我没有引导，我不敢办。第二年我也没有意识，一直到第二年过了4个月，就清楚给我引导应该把家搬过来，更多的时间在美国服侍。说有一天我姐姐下班回来，我说姐姐你去我办移民吧，哎，我姐姐很高兴。
很高兴陪我到律师那里填表都没问题。过了两天我直接问我了，弟弟啊，办成功了你怎么来法？怎么来法？你知道人多啊，不聪明也有点聪明。我说不太要紧，我认识在台湾有一个行轮船公司的董事长，请我到现在两年多了，他早就跟我讲过了，人家就你要到美国去的话，我给你免费船票。说一个货船呢可以坐12个客人，我加11个。但是我这样办手续办过2个月，我忽然收到了台湾的消息，我那人心脏病住医院住了一个多礼拜。哎，我就担心了，如果他心脏病的话坐船怎么办？货船里都没有医生，虽然4天我们咳慢病症还可以咳一咳，如果心脏病发了怎么办呢？我到这边去祈祷告，但我一祷告的时候主就说，连一句祈求都是你不信的我心，难道我打算你去不为着为你预备一切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结婚已经25年了，在25年的里面我只有过3次为着我家庭的需要去祷告了，我每一次祷告主都不许我祷告，主说，主说我是已经呼召你，叫你从事在我的工作上，难道我还不负你生活的责任？我也像保罗一样，有的时候出风雨，有的时候出贫穷，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家里有12口活得好好的。说那一个时候我去祷告，主主不让我，好，不让我，我就会就继续办手续。但我办成了之后，我就回到了远东。我以前就打算6个月的时间，2个月在台湾，1个月在香港，1个月在菲律宾，有1个礼拜在泰国。回到台湾再有50天左右办手续，然后请假来。但是我不知道主怎么预备。美国各地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知道我来有奉献的话，台湾有。香港、菲律宾、这个曼谷都有，我整个家族的收入的奉献，一共有2500块，很多了。但是我大孩子要兵就不能来，我9个孩子，连我妹妹和我11张飞机票，怎么办？我感谢主，我里头有个很坦然的，这是主要我去的，主不能够说我懒惰不走路，我不能够台北跑到这里。主不能够说我是懒惰不摇小船，你就不能把我叫小船摇来。主也不能说你这个胆子小不坐货船，我没有心脏病。是我说我到美国去不是逃难，我到美国去不是逃经，是你要我去的，你要我去你给我预备，你不预备我就不去，不怎么办？这是何必我自己打算呢？是我都不知道出去我怎么预备，我就照着我还说凯罗的打算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服侍，我都不敢把我的需要告诉人。你知道传道人把需要告诉人的时候，这是变相的讨钱，连对人说我是凭信心的，这句话都是讨钱的话，我都不讲这样的话。主也实在是磨练我，主是一不是试验我的信心到底确定不确定。这样一个个地方我收到了这么多奉献，我自己心中有数，还差了2天，一直等到我要离开香港。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开车到楼下，我在房间里头还在打行李，他就上来帮我忙打行李，行李打完了马上就上车到飞机场去了，所以只有2-3分钟的时间呢。这2-3分钟时间里面，有一位老弟兄在楼下跑3楼，我住在3楼，他看见有几位弟兄在，他就把我叫在旁边了，哎，弟兄你来，我跟你讲，递给我一个信封，2000美金。最后的2-3分钟，我一拿到信封的时候，我从里头低头敬拜，神是瞬时的，他是应声于我。我留下4000块钱在香港，然后我就回台湾，我们坐船到了香港，从香港坐飞机到美国来，在飞机场上啊。飞机上啊，人都在数啊，1、2、3、4、5、6、7，还没数完了。正看着我这个大老板，我是不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的儿子，我们的父辈有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可惜的一件事，我们没有求它的果和它的意义，我们自行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如果我们求它的果和它的意义的话，这一点都要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在那些不幸的恶行中为着你自己生活劳碌忧虑，你要关心主所劳碌的、主所忧虑的、主劳碌和忧虑的，是他的果和他的。但是这一个不是去年就能够做得过来的，这一个乃是你越过越亲近神，越过越这个环境让生命中你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会表现出来了。你不再考虑到你自己，你而关心到做到这样的时候，他已经从个人的身上转到了团体。到了第五到第七的时候，完全不当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什么叫做团体？你我要去看这圣经中作为一定的不变的法则，先是从个人然后到团体。你比方说十条诫命，在那十条诫命的里面，头上有四条关系神的，后面有六条是关系人的，这是我们很肤浅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意义的话，头上的四条是说到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生活，后面的六条乃是我们的教会的。他不仅是叫我们来孝敬地上的父母，乃是来尊敬赐给我们生命、供应我们生命、比我们年长的人。什么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我们很少犯这个罪。不可以杀人乃是不加害的人，不论生命就任何人受损害。反过来说，那是更多随时随地尽可能的把生命供应给别人，叫人家生命给别人。这一些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假事、不可这一些，都是关系到神的儿女的教会。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会发现在神心那个里面，他把他最后的目标乃是要教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叫所有被创造的万物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叫基督的万事当居元首居首位，就基督的万有中最后是达到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它的时间上的工作，它时间上的工作乃是它先在教会中举手为由，在教会里的工作才能够达到它在宇宙中所有的工作，在今天中所做的是做在教会中的。所以我在这三年来在各个查经当中喊一句话，查经当中是神的目的，教会才是神的目的。我不是在教会中喊的，我在查经当中喊的。我知道有许多人听过这个话会反感，这是好像我吃查经班的台了。但是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心意告诉你，查经班不是神的目的，教会才是神的目的。查经班是以有学问的那一个的四范围为主要会员的，查经班的里头乃是年轻的人做主的，年老是退到顾问的位置的，这是不正常的。按照查经班来说是正常，按照教会来说，不分尼姑的人，不分花人，不分有学问的，不分没有学问的，在教会的里头，这是所有蒙恩恩都包括在一起。在教会的里头，是年长的做长老，并不是选举能干的人做主席。查经班和教会就是不同的。神的这一个时代的工作乃是要建立他的教会，那在教会中积德显大，然后到有一天他才到万有中能够显大。上帝用这么你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带领，先带领我们个人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接着就带领我们活在教会中。这样的教会中的生活按照外面来说是团体的， 在这个团体的生活这里头，如果我们顺着生命渐渐发展出丰盛的品格的话，我们会到一个地步，这个连续来。什么叫做连续？连续的意思与施恩不相同的。你出生地方是过一个地方，比较是能够达意的。神恩待人，那是用两个手把这恩典平面的送给我们的。神怜悯我们，怜恤我们，乃是放在他脚底下给我们的。因为什么？是我们不配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我们有这个光景与神的心意相当，我们以为这个光景太败坏了，太顶撞神了，叫神的心伤痛的。他不是一种的恩待，乃是一种的连续。也是如此的呀。主如果让我们的生命逐渐长大出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你所有人他的光景是不太正常，他有一些缺乏，他有一些难处，他有一些顶撞神的光景，就神的心伤痛的。我们如果一个人生命没有长大，我们不管别人的事，但我们生命慢慢长大，我们就关心到别人。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有个软弱，虽然我也常常听说查经班里头的光景，也听说在查经班里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光景，但我听说的时候我都不敢在神面前祷告。我常常做一个软弱消灭生命的感动，我不敢祷告，我都躲避。为什么？如果我去祷告的话，我一定在下面一个引导，叫我尽我可能的去帮助他。我没有办法，但在留在我房间里头做一个很好的逍遥自在的基督徒。我没有办法做个明哲保身的基督徒。我